是我们旧约读经班第31次上课，今天是2007年8月19日，按照我们的进度，今天要看的是列王记上7到16章。列王记上7到16章，请我们先一起到主的面前一起来祷告。天父，在礼拜天的早上，我们感谢你，我们也赞美你，感谢主给我们有这个福分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求主今天早上刚开始的时候就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打开，能够研读神的话语。等一下我们去敬拜主，主日崇拜的时候，求主与我们同在，继续向我们说话。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个可以。今天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讲一些观念上的事情，就是我们基督徒读经，我们先看看基督徒怎么读经。那我每次都想跟大家提醒一下，因为这些是蛮重要的观念。我们基督徒读经呢有三方面要注意的。第一个，我们是用信心来读。我们读的时候，首先你心里面有个预备，你知道说你读的是神的话语，所以跟读其他的书不一样，以信心来体会神的话语。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每次读经的时候要祷告。圣经可能是全世界唯一的一本书，所以你在读的时候需要祷告的。你大概读任何的书，包括你读教科书，大概不需要祷告，但是只有圣经这本书你读的时候你要祷告。你祷告的时候就请神来光照我们，帮助我们了解神的话语。所以这是信心方面。第二个，我们读神的话语，我们用纪律来读，每日读经，我们坚持每天读经，然后我们也说要完成进度，按照我们这个班级的进度是一个礼拜读10章，所以当你来上课的时候，你已经完成进度，读好这10章了，那这是我们课程的一个要求，就来上课的人他必须要完成进度。跟大家再提醒一下，就是我们上这门课的话，一定要用纪律来读圣经，你不能按照自己的情绪或者喜好，就是你该读的到时候就读，把它当作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来做。还有就是你读的时候为自己而读，我们中间有不少的是做老师的，教主日学的，你不要想说我读这些以后我教课怎么来用，你读的时候要先为自己而读，让圣经对你自己说话。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读神的话语，让圣经对我们自己来说话，然后把所学到的真理在生活当中用出来，这是我们读经的正确的态度，就是以信心读，以纪律读，还有就是为自己读。因为我们现在是讲到圣经的历史，我特别跟大家说一下圣经历史，有三方面的观念希望大家能够记得。我们读历史的时候，从历史的进行来看上帝的心意，这是第一点。有一个观念我们讲了好几次，特别是在摩西五经的时候，就是神的心意是救赎，神救赎以色列人，那个救赎的目的是要他们做神的子民，所以救他们出埃及不是只是出来就算了，而是要他们分别为圣，做神的子民。现在我们看历史书还是这个观念，就是神的心意还是要这群人做他的子民，要他们归耶和华为圣。但是这不全是人的神的责任，是人也有人的责任，人的责任就是要圣洁。这个观念弟兄姐妹，我们从摩西五经到现在应该说非常清楚，就圣洁的方法有两个，一个是分别，那一个是顺服。分别就是说你自己心里面看清楚，说自己我是属耶和华的人，我就是把自己从万民当中分别出来，我就是属主的人，这点我死心塌地已经定了，这个世界没有办法把我再拉去，我就是属神的人。那另外一个就是顺服，顺服就是说神的话语怎么说我怎么做，主耶稣也这样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人，这人是爱我的，就是在生活上把它实行出来。那另外有一点我觉得我们非常重要的，就是从团体的兴衰看个人的责任。因为现在我们看列王记的时候很容易有个倾向，就是我们在读，哎，这些好像跟我不太有关系，讲的都是国家大事，跟个人没什么关系的，所以只是好像看历史小说一样就看过去。那其实这个列王记这还有历代这些告诉我们是说，其实每一个朝代它的兴衰跟 每一个人有很大的关系哈。那救赎的团体啊，古时候的以色列人跟现在教会都是一个救赎的团体，在救赎的团体里面，每个人都跟救赎者有个人的关系，就是我们跟神之间是有一个 personal relationship， 是个人的关系。那这个整个的这个团体的它的好坏，就是每一个人跟神的关系的加起来那个总和，就是这个团体它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那以前的以色列人是这样子，现在的教会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看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个整个的历史过程当中看我们个人的责任，就是现在那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跟神的关系好了，我们这个团体的跟神的关系也会好。最后就是从生活的实例看真理的应用啊。大家要知道，我们基督教的真理主要是在新约，所以新约你要把那个真理给看通，看通了，看明白了。但是那个生活的实例要从旧约里面找啊，所以我们每次看旧约的时候提供我们很多活生生的例子。所以这三点啊，基督徒读圣经历史啊，从历史的进行看上帝的心意啊，从团体的兴衰看个人的责任，从生活的实例看真理的应用啊，这三方面我们记得。再讲一讲我们这读经班啊，就是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读经班。那读经班是为弟兄姐妹而预备的，是爱好神的话语呢，就欢迎你来。我们这个读经班所要求的就是你已经信主了，那你愿意读圣经，就一律欢迎。在这个班上呢，我们每个人都是学习者，所以希望大家就认真的学圣经啊，包括我在内，我一边教也在那边一边学，我们每个人都在学。那你们来不光只是听，你们自己要读圣经，这样才能够学进去。但是你们对读经班呢是有个责任的，你这个责任就是你要读完进度跟稳定出席，来维持这个班级的水准。所以我们是要求说，你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你一定要读完进度啊，这个是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就说丑话说在前面。如果说你进度没有读完的话，就请你不要来了。但是你来的话，你既然决定上这个班的话，就是一定要读完进度。那我们常常会有新来的朋友，我们都非常的欢迎哈。新来的朋友他可能来一两次啊，试试看说觉得这个班级合不合适他。但是一旦说觉得这个班级合适之后，我们希望不管是旧的新的就可以稳定的出席哈。只有说读完进度跟稳定出席，我们可以维持这个班级的水准。因为有很多的观念我们每次上课的时候会讲，但如果说你不稳定出席的话，你会错掉，错失掉， miss 掉一些，那有时候就需要再重复的讲啊。但是你固定来的话就不会有这些问题。要跟大家提醒一下，这个读经班只是我们完整的基督徒生活中的一部分而已哈。那基督徒的生活还有敬拜、团契、侍奉等等哈。那我希望这个班级可以成为大家生活当中的祝福，因为你持续读圣经，得到神的指引，坚固你的信心，还有神会祝福你。这是读经班跟你的关系。然后每次上课的时候跟大家说一说这些观念上的事情，就不要说只是说为了读经而读经哈，那希望说读的时候跟你整体的生活有关系。好，列王记的大纲哈，再跟大家看一下，总共可以分成五部分。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一、第二部分啊。第一部分是所罗门时代，王上一到十一章；第二部分是南北朝的前期，哈，王上十二章到十六章。今天我们就在看到十六章。第三部分的列王记很特别哈，列王记它是从这个先知的角度来讲历史，所以列王记里面有一长很长的一个篇幅是讲先知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故事。所以从王上十七章到王下八章讲的是以利亚跟以利沙，那到后来他才继续在讲这个王国的历史啊。第四部分是南北朝的中期，王下八到十七章；第五部分是南北朝的末期，王下十八到二十五章。这是列王记上下的大纲哈。我们读列王记的时候会发现，他都会评定列王，列王记跟历代记他都会告诉你说这个王是好或者是坏。那你想，如果要你评定的话，你是用什么标准来评定？大卫哈。大卫是好王的标准，那大卫是好在哪里？ 他听神的话。所以大卫常常是一个好坏的一个标准。我们刚刚看到说这个神救赎的目的是什么？所以那个王如果他是一个好王的话，他应该做到哪一点？带领他国家的人民能够好好的做神的子民，是不是？所以他那个总原则平定列王，就是看这个王有没有说带领人民去做神的子民。但是怎么来定呢？有三样。一个是圣所，不是所罗门建圣殿嘛？自从耶路撒冷圣殿建好之后，就是这个君王是不是引导人民来到耶和华的圣殿，通过神所设立的祭司，用神所指示的方法来敬拜神。这是讲到说那个敬拜神方面是照着神的指示来的。那第二个是圣言，就是君王是否教导人民神的话语，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第三是圣名，君王是不是弃绝偶像，引导人民敬拜独一的真神。那很多做王的他们就是自己本身就去拜偶像，那这个等一下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会再看到说这三个原则，一个是圣所，一个是圣言，一个是圣名，这三个合起来的总归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王有没有带领人民去做神的子民。这是平定列王。那一开始的那三个王我们简单的说一下，扫罗他所做的就是王国，他是这个王国的草创时期。那个时候其实这国家还不成一个国家，是从一个农业跟畜牧的这个社会慢慢开始有个国家的雏形。但是这个国家的那个整个的疆土啊，那开疆辟土的是在大卫时候，所有的仗啊，那重要的战役都是在大卫时候打的。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神不让大卫给他建殿，神的原因是什么？他杀人太多，因为他手上流人的血。所罗门的时候没有打仗，他是太平王，但是他那个国家建立下来就是在所罗门的时候，整个国家就完全就稳固下来。这是一开始那三个王。所罗门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建造圣殿。这个时候我们翻一下圣经，我们看看列王记上，先看一下列王记上第六章11-13节。这几节圣经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观念，列王记上第六章1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论到你所建的这殿，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的一切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名以色列。那这个应许有没有条件的？有条件的，所以是个带着条件的应许，是吗？我们常常讲神是无条件的爱，但是是有条件的应许。无条件的爱是什么意思？就说神爱你不讲条件的，他不看你表现怎么样，不看你这个人怎么样，他就是先爱你，不需要你表现出什么好条件来他才爱你。但是神的应许往往都是有条件的应许。那最常出现的一个条件是什么？也就是要我们听话，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就是神吩咐什么我们照着去做。主耶稣给教会一个大使命，就是马太福音第28章最后讲的那个大使命。那个大使命最后有没有个应许？那个应许是什么？我就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那个应许有没有条件的？那个条件是什么？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如此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是不是一样的观念？凡我所教训你们的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旧约新约是同样一个原则，很多那个宝贵的应许，像神同在，这是很大的一个应许，所以你听神的话他就跟你同在。古时候现在一样的观念。我们看看这个 第七章一开始讲的是这个黎巴嫩林宫哈。所罗门建殿花了几年的时间？他建这个宫，建宫建了13年。那有人就批评所罗门了，他替神建殿只花了7年，给自己盖皇宫盖了13年，所以他爱自己胜过爱神。这所罗门好不好？这个黎巴嫩林宫里面有什么东西？它为什么叫做黎巴嫩林宫？它里面都是用黎巴嫩的香柏木盖成的，你走在里面就好像走在黎巴嫩的树林里面。它这个林宫里面有什么好东西？啊，等一下我们会看那个投影片。我跟大家说，这里面首先它是所罗门他自己住的地方，是他的宫室，也是他的行政大厦，所以中间设他审判的宝座。他也是以色列这个就是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哈，这个国家的武备库，里面是存放军火的兵器，对，那另外也是银库，国家的那些财宝也存在在里面，所以它是一个 multifunction 多功能的一个宫殿，不光只是说为他自己享受而住的。所以因为它所包括的这个范围很大，所以它盖这栋宫的时候是很大的一个工程，那不光只为他自己享受，我们体谅他一点。这个宫头是什么人？他的妈妈是以色列人，是拿弗他利支派的，但是他的爸爸是推罗人，是外国人。那这次建造这个宫殿主要是他这个铜柱，请大家看这个铜21节，这两个铜柱有没有名字？这个柱子它是在那个殿的外面有两根很大的柱子，那个柱子高18肘，为12肘，这个一肘等于多长的，一般来说是1.5英尺，那有的柱式家说是1.75英尺，那你自己去计算一下大概是多高，然后是多粗的两根柱子。这两根柱子非常的出名，你们有没有看过达文西密码？这个在那个西方是蛮出名的两个柱子哈，有名字的，一个叫亚金，一个叫波阿斯。至于是什么意思，你们自己去查一下哈。他后来讲制铜海、铜座、铜盆，很多的铜。这个铜海是什么？对，给祭司洗濯用的，多大的？为什么叫铜海？可容2000皮特，这是和现在的容量是多少？只单说1万个 gallon 哈，差不多一个皮特和几个 gallon。弟兄姐妹，你们读圣经的话，这个自己做考证对不对？你看到那个圣经上的度量衡的话，你应该自己去换算一下，说和现在大概是多大的哈。有的注释是说一皮特等于22公升啊，如果用公升来算的话，那2000皮特的话就是44000公升，也就是差不多就是1万个 gallon， 一万多一点点的加仑哈，所以是盛了蛮多的水。这里讲很多的铜哈，那个铜是所罗门时代一个特色啊，这所罗门他那个冶铜，就是锻炼这个铜的这个工业哈，那个时候从他手里面做起来。就在古代的时候，这个冶铜的这个工业这个技术还没那么发达，但是在所罗门的时候，那时候有在古时候东方最大的一个炼铜厂， 所以他可以做出这么多这么多的铜来。所以你看从第二十三节一直到第七章的后面，全部都是讲他用铜做什么，用铜做什么。那中间有一段哈，第四十六节哈，是尊王命在约旦平原舒哥和萨拉旦中间又借胶泥铸成的哈，他们已经会用说用这个胶泥做成这个模板，然后把那个铜融化的灌进去，然后做出那么大的那些铜器来啊。所以那个时候他这个冶铜的这个技术工业已经是相当的了不起了。然后第八章讲的就是他把这个约柜运到殿里面，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手续啊。神的约柜运到那个内殿，就是至圣所里面。那一运去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啊？这让你想起一段什么历史啊？那个会幕立起来的时候，同样的事情发生过，是不是？所以第八章第十节这样说，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公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然后接着就是所罗门他在那边说这个殿，这个建殿的这个过程。所罗门有一篇非常非常好的祷告，在列王记上第八章。所罗门祷告的姿势是什么？第八章第二十二节哈，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站在耶和华的坛前向天举手说。第五十四节哈，所罗门在耶和华的坛前屈膝跪着向天举手，在耶和华面前祷告祈求以毕，就站起来哈。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站在神的坛前，然后他一祷告的时候他就跪下来祷告，他祷告的姿势是跪着，然后手举起来向天举手祷告，等他祷告完了之后他就站起来。然后从二十二节到五十四节之间就是所罗门他祷告的内容。这个内容讲什么？求神赦免哈。他的重点是说什么？他这一篇祷告词里面讲的最多的一件事是什么？
得罪神。
好，讲的就是说人来的这个殿里所做的最主要的一件事是什么？是祷告。说这个殿呢是一个祷告的殿。有没有听到一句话说神的殿是万民祷告的殿？好，请大家翻到以赛亚书第五十六章第七节。以赛亚书第五十六章第七节哈，谁先翻到了帮我们读一下。好，请大声一点哈。好，感谢主哈。最后那一句说，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那耶稣有没有讲过类似的话？耶稣他洁净圣殿的时候有没有引用过类似的话？好，请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十五节，请翻到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五节。好，十五节到十七节，谁翻到了就读一下。马可福音十一章。限于以色列人，外邦人可不可以来这里祷告？所以你没有读到有这边讲说外邦人也可以来祷告，对不对？所以到了先知以赛亚的时候就说这是万民祷告的殿。那主耶稣也就引用以赛亚这句话，是万民万国一样的意思，是万国祷告的殿。是神的殿是容纳万国万民的，而你到神的殿里面主要要做一件什么事？ 祷告是一个祷告的殿啊。那教会是不是一个祷告的殿？你们来教会祷告不祷告？哎，教会的祷告会你们参加不参加？不是万民祷告的殿吧？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很多很多的活动啊，但是如果说要合乎这个圣殿建造的目的的话，它是一个祷告的殿，所以教会应该是一个祷告的地方。所以在教会里面最重要的这个活动呢，应该是有祷告。但是祷告现在的这个基督教会里面已经变得是微不足道。教会有很多 function 做很多事情，但是真正在教会祷告的时候不多啊。那信徒要参加这个祷告这件事情，也都觉得说有点困难。所以我们应该把教会啊恢复它原有的功能，让它成为一个祷告的地方，大家聚在一起来祷告。我刚从大陆回来，有一个特色啊，在那边三个礼拜，特色就是每天早上要祷告，早上5:30到7:00，一个半钟头的时间就是晨祷的时间，然后大家就聚在一起祷告，一群人在那里祷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大家聚在一起跪在一起就祷告。他们祷告非常的热诚啊，你知道那个我去的地方的人祷告，跟我在美国牧会20几年，听了很多祷告，你知道那边的人祷告跟我们美国华人教会的人祷告有什么不一样？那个姿势不重要，我们教会现在也是跪着祷告，那个内容不太一样。在我去的地方，那个祷告的内容里面啊，最常那个祷告的人，他最常祷告的一件事情是认罪祷告。常常那个祷告的人他就哭了，他就向神认罪啊。所以在那个一个半钟头里面，常常就有人就很自然的就认罪祷告。有时候圣经里面讲那个清心吐意，我们在美国不太了解，但是你到那个场合的时候就了解什么叫清心吐意，然后真的在神面前认罪。那我们美国的华人祷告最多的是祈求，向神要东西，那边的是向神认自己的罪。这列王记上8章说那个祷告的内容哪方面比较多？垂听而赦免，垂听而赦免。我的民啊，到这个殿里面来祷告的时候，垂听而赦免。那为什么那边的人比较容易认罪，我们这边的人不容易认罪呢？大概我们行为比较好，一定是我们行为比较好，所以不，他们行为比较坏。那哪边的需要比较大？祈求嘛，祈求就是要东西嘛，要东西就是说有需要嘛，那应该是需要大的人要的多一点，是不是？哪边的需要比较大？那为什么反过来了？好，列王记上8章给我们的一些启发。那在8章结束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盛大的献殿仪式，就是用献祭这件事情哈。他们献上的牛22000，羊12000，然后这个节期总共有几天？守节7日又7日，哈，欲罢不能，总共守了14日。那9章一开始很重要，就是神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然后在这个里面他告诉他一些事情哈，就讲到说神怎么样来实践他的应许。从3节看，这是神对所罗门说的话，对他说，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怎样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我一开始跟大家说那个评估的三个原则哈，一个就是圣所，这里讲到说这个殿分别为圣，有神的名在它上面。那4节，神继续说，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这是什么？那个条件的第二个是什么？圣言。这里是不是讲的是圣言？ 谨守遵行神的话，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第六节，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这个圣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他绝对不会去侍奉敬拜别神。所以这三样事情在神讲的话里面都有了，一个是圣所，一个是圣言，一个是圣名。那如果说一个领袖他可以带这个人民这样子归向神的话，他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就是一个好的仆人。所以大卫虽然他本身有缺点，但是为什么说一直都用他做一个标准来比较，就因为他在这三方面都是做到了，他是诚心诚意的做到了。那下面所记载的说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呢，讲的很多的事情，这方面最好是用我的这个 slide show 跟大家看，会我已经归纳了，所以比较容易看一点哈。有些已经讲过了，我还是读一下哈。所罗门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建造圣殿哈，建殿的心意，他说我定义要为耶和华我的神的名建殿，所以这是为了神的名而建殿，不是他个人的，是神的名。他用最好的材料来建造，香柏木、大石头，山里面宝贵的大石头跟金晶都是最好的材料。那个铜柱的话我们就不说了哈。那个圣殿的完成就是有一个很盛大的献殿的仪式啊。这是所罗门他做这么多事，他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为耶和华建殿啊。那这个黎巴嫩林宫，我跟他讲了哈，他多用途的宫殿，他是所罗门的宫室，他也是他的行政大楼上面设有审判的座位，他的五倍库里面放着金挡牌、金盾牌。挡牌跟盾牌有什么不一样？挡牌是大的，打牌是大，盾牌可以挡的，那个金盾牌是你战斗的时候比较灵活的，可以拿在手上的。其他的军器看大家要参考的话，以赛亚书22:8讲到说灵宫中的军火哈，所以这个灵宫里面放军火，还有这个银库，就是他这个国家的 treasure， 很多最好的东西放在这里面。但是所罗门的儿子叫罗伯安，罗伯安第五年的时候，埃及王示撒从南方攻下来，这个示撒攻这个巴勒斯坦地呢，这个有很多考古的遗迹出土，上面就刻了这件事情，那个毁坏的范围很大，他攻入了耶路撒冷城里面去，而且把这个圣殿跟黎巴嫩林宫当中的宝物就拿走了，包括所罗门所制造的金盾牌在内，所以那个好东西在那里没有多久的时间，到了罗伯安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了。献殿的祈祷，这个我们刚刚看过了。所罗门当着会众站在坛前，屈膝跪下，向天举手祈祷说，我知道天上的天都不足神居住，何况在殿。这一开始他表达这个意思很重要，就是你任何人手所造的地方神都不够住的哈，就知道说神其实不住在这里，但是他允许我们把他的名放在这个建筑物上。然而这个殿，这座殿上有神的名字哈，立为你名的居所，这是万民祷告的殿，以色列人跟外邦人都可以来在这殿中的祈祷求主垂听啊。你看他的祷告文三样哈，一个是垂听而赦免，一个是垂听而敬畏，一个是垂听而得胜。犯罪的人来垂听而赦免哈，那外邦人啊，他在讲到外邦人来这里祷告，因为垂听而敬畏神啊。然后如果说遇到战争的时候，垂听而得胜。所罗门他的意思就是平安王，他是恩典之子跟和平之君啊。恩典之子说他其实他的父母犯了罪，但是生下这个孩子却蒙神的恩典拣选，成为以色列的国王。然后他的一生当中就是没有打仗。有讲到他跟这个推罗哈，这点蛮重要的，我们圣经没有多花时间讲，这个推罗帮他打开这个地中海的门户。你知道推罗人是腓尼基人，腓尼基人是那个古时候说最会航海的，所以那整个的那个地中海都是他们商业的范围。那他跟所罗门跟推罗王有个商业同盟，所以他的这个商业变得很发达。 有讲到这个国防建设啊，有几个地方在我们经文里面很快的就讲过去，其实这些一个一个都是那个近代考古学上很大的一些成就啊。我讲那个约书亚记的时候跟大家特别讲到那个夏所，那个当初在1950年左右挖那个夏所这个城的是一个啊考古学上的一个奇迹啊。所罗门建造夏所、米吉多跟基色，因为他们先挖出了米吉多跟基色，知道他那个城门的样子格式是什么，所以当夏所挖不出来的时候，突然灵机一动说，圣经曾经记载说所罗门造夏所、米吉多、基色是一起造的，所以既然米吉多跟基色他那个格式这样，夏所可能是这样子，我们应该朝着这样子去挖，真的给他挖出来了。那他这些其实都是国防城，他虽然不打仗，但是他国防工业做得很好。那夏所是在北边的，所以是防御亚兰的。这米吉多他是在那个加密山的那个山隘那边是把守关口的。基色的话，他在西部平原是对非利士人的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他玛是南边防御以东的军事基地。另外就是这个战车，在所罗门的时候才开始使用，这个用马拉的战车在大卫的时候还不能用，还没有用。但是所罗门的时候开始，你看他就使用战车。这红海的商队啊，有讲到一个城市，在讲所罗门这个以寻加别这个很特殊的一个地方，它就是在那个红海口那里。这以寻加别那里有很大的一个炼铜厂，因为这个推罗人跟他们有商业同盟，推罗人就是很会坐船，很会造船，又很会航海，所以上面说所罗门就让这些推罗人去帮他造船跟航海，就开到什么地方去，这个叫俄斐哈。这俄斐在什么地方呢？就很多的考古的研究说，有些人觉得说在那个非洲的这个东部哈，有的人说是在印度，因为圣经说他去俄斐是3年的航程，回来的时候带了这个檀香木，带了孔雀，带了这些很贵重的东西，猿猴等等，所以有可能是在非洲的南边，也有可能是在印度。那另外这个示巴女王去看所罗门，这个示巴等于是现在这个阿拉伯半岛那个也门那里，所以它是横跨了这个阿拉伯的这个沙漠哈。他们用这个骆驼运东西来，那个他们是阿拉伯那个半岛的这个商人，是骆驼商队，所以他跟示巴建立友谊的话，他就在那个阿拉伯整个的地方可以做生意。这个冶铜工业的发展就在以寻加别建立古代东方最大的炼铜厂。还有军火生意，我们看看这所罗门他很有商业头脑。在第十章最后26到29节特别讲到说他做军火生意，他向埃及买战车就这一段的话，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英文圣经的翻译，跟我们中文圣经翻译上稍微有点不一样。英文圣经多了一个地名啊，这个魁，应该翻成魁，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在那个靠近小亚细亚那边。就说有两个地方，那个埃及在古时候是最会做战车的，他们那个技术领先各国，所以他们向埃及买战车，然后那个魁那个地方的战马是最好的，所以他们向南边买车，北边买马。所以就建立起自己这个军火，然后他再转卖给别人，卖给这个亚兰王跟赫人诸王啊，中间他就做军火生意就赚一笔。那你知道你控制这个军火的买卖的时候，你可以把那个最优良的部分留给自己用，把那个次一点的就卖给别人，否则你不要把别人把那个敌人，因为这些亚兰会跟他们打仗的，就像美国人也是做这个军火生意啊。他们卖很多，这个 F16 可以卖给别人，F18 或者是U04的留着自己用。这是所罗门他做军火生意，然后他的文化非常的兴盛，他的音乐、诗篇、箴言、文学都欣欣向荣。那这个图跟大家稍微看一下，就是这边是推罗，他把那个香柏木从这里海上运到这里，然后他们接过来再搬到耶路撒冷去。这边是以寻加别啊，那这就在红海的顶端，这个地方有所罗门所建立的这个商队。那这个阴影的部分就是所罗门全盛时期他的版图，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版图最北的地方已经到达这个大河地区哈，这是以色列整个国家的全盛时期哈，后来他们再也没有这么大的地方了。顺便一提，就是后来他们不是分成南国跟北国吗？哪一个国家的领土大一点？北国的领土大概是南国的两倍左右。然后哪一个国家的人民多一点？北国也比较多，北国有十个支派，南国只有两个支派，所以这两国其实不太平等。拿刀的勇士，那行政区哈，他还做了一点，这你知道，一旦那个君王出来的话，他会为自己打算，所以他把全国划分成十二个行政区，就以后不再是十二支派了，而是十二行政区哈。那支派的话，支派还保留的时候，他们还有这个支派意识，所以他们的国家是很松散的一个组织，这个支派同盟。但是所罗门做王的时候，那个支派慢慢就那个意识越来越薄弱，结果他们强调的说要效忠王室哈，所以在十二个行政区里面有两个行政区是他的女婿负责的哈，所以他们全部都要效忠王室。所罗门他最后使他国家垮下来的主要一点是这个第十一点，就是他用这个徭役，他动用大批的这个人力哈来做这个国内建筑，有些是外邦人，有些是以色列人。你看有几个地方有记载说，光是那个督工的就有好几百人哈。所以就是后来是因为这个徭役制度哈，引起这个人民的不满，然后他的儿子没有办法好好处理，结果国家分裂。那第十一章列王记上第十一章讲到所罗门一生最大的失败，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为耶和华建殿，他一生最大的失败就是因为婚姻而偏离神。所罗门是一个多妻的人，第十一章你看到他，首先他娶了法老的女儿，这之外他又宠爱许多的外邦女子哈。这些外邦女子他宠爱的时候，这些外邦女子也带来他们所拜的这些外邦的神哈。所罗门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亚、亚门、以东、西顿等国的女子。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如西顿人的女神雅斯他路。这雅斯他路是很邪的一个神哈，他在不同的文化当中以不同的这个名字出现哈。在迦南地他主要叫雅斯他路或者是雅舍拉，但是到了那个波斯的时候，他叫伊什塔，这是蛮出名的一种神。到了希腊罗马的时代哈，雅迪米，希腊人的雅迪米，然后这个罗马人的 Diana 或者 Venus 啊，这些在那个当时不是什么干净的神，是一种很邪的神啊。那亚门人他的这个神米勒公跟摩洛是同样的一种神啊，你有看到说他们把那个孩子烧掉了献给摩洛啊。亚门人可憎的神基摩大家比较不太知道，不过他们知道说这是那个摩亚人他们国家所拜的神，可能是一种死神哈。那这些杂七杂八的神全部都进来了，所以后来圣经这么说，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这是所罗门。那这个时候我们要从新约的真理来看一下哈，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我们刚看了那几章都极度描写所罗门他的荣华，这样说，所罗门一切的饮器都是金子的，黎巴嫩林宫里一切器皿都是金的，所罗门年间银子不算，算不了什么，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但是大家记得主耶稣说的一句话，耶稣说，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什么，还不如这野地的这花一朵。你们这小信的人呐、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就是你不要羡慕所罗门哈，就是你在野地里随便摘一朵小花，主耶稣说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比不上这花一朵。他说连这么微不足道的花，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呢？神一定会顾念你，一定会供应你， 所以你们要对神有信心，知道天父爱你们。所罗门完了之后，这国家就分裂了，从他的儿子罗伯安开始就分裂，这是从王上第十二章开始讲的，就是一个分裂的王国。首先看的是罗伯安，这国家是怎么分裂，那个导火线是什么？看看第十二章第一节，一开始说罗伯安往哪里去？罗伯安往示剑去，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剑要立他做王，他为什么跑到示剑去？他应该在耶路撒冷。就是耶路撒冷的那一部分已经不成问题了，耶路撒冷是犹大支派的地方，所以他本族的人早就支持他，但是那个北方的那十个支派啊，他要到示剑去那边接受他们的永历，所以他特别还跑到示剑往北走啊。这后来你看到那个北方的第一个首都就是示剑，他到示剑去，因为以色列人都到那里去，那那个时候耶罗波安这个人他出现了啊。这前面你们看过这个耶罗波安这个人，就他们这一群代表去见罗波安，他们只提出一个要求，就是什么？减轻徭役，不要再做苦工。那结果他没有听，他说三天之后再回来听答案。结果那些老一辈的人，老一辈的人是怎么劝告他的？说就减轻他们的，然后这样子的话，这些第七节这样说，老年人对他说，现在王若服侍这民如仆人，用好话回答他们，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这老成魔国叫他们用的是叫他用和善的话对他们，减轻他们的徭役，对他们好，但是他不用他们的话，他听的是谁的话？你看那第八节哈，王却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就和那些什么与他一同长大，在他面前，什么人跟他一起长大？纨绔子弟，都是那些亲贵子弟、纨绔子弟，跟他一起长大的，从小一起玩的，都是过惯了好日子的纨绔子弟。因为到了所罗门的时候，有一个社会有个现象，就是那个贫富差距非常非常的悬殊，那苦的人苦得不得了，要做这个苦工，这是 forced labor。但是那些纨绔子弟、亲贵，他们养尊处优，吃好的、穿好的，那中间贫富差，那个上面的人已经不能够体会说下面人的那个辛苦了，所以这些在好日子过出来的这些人就说：“哎，你就要对他们凶啊！我爸爸这样子，我更厉害，我比我爸爸还更厉害。”那结果就国家就，所以他的给他们的答复就是非常非常狠的话哈。就说我父亲是你们负重恶，我必是你们负更重的恶。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结果就是这个支派，这些北方支派的人就反了。那第十六节就讲他们这个反的这个过程啊，就他们的大卫家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吗？我们都各归各城就走了。走了之后的话，罗伯安他的措施是什么？对，是要用武力把他们给抓回来哈，结果不成哈，那国家就正式就分裂了。那一开始的时候只有犹大一个支派啊，你看看第二十节，以色列人众人听见耶罗波安回来，就打发他去请他到会众面前立他做以色列众人的王，除了犹大支派以外没有顺从大卫家的。但是后来那个南国是几个支派？除了犹大还有什么？你知道为什么便雅悯被扯进来？对，那耶路撒冷城哈是在便雅悯支派的。你就记得有一次我考你们这一题，是在那个便雅悯支派的他的那个土地范围之内，所以因为牵涉到这个耶路撒冷城，那个便雅悯支派的话就非得听这个犹大支派的，就他一定这个别的跑了吧，就是便雅悯支派他们一定要抓住啊。所以到第二十一节说，耶罗波安来到耶路撒冷，招聚犹大全家和便雅悯支派的人，最后就是这两个支派归了南国，然后其他的十个支派归了北国哈。 顺便一提，就是后来那十个支派，现在还有没有这十个支派？
没有
了。啊，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The Lost Ten Tribes， 失去的那十个支派啊，到北国灭亡之后，这十个支派下落不明啊。现在你看到的犹太人应该是谁的后裔？是后面的这些人的后裔哈。那这是他是这样子开始的。时间不够，我要跟大家讲一个第十三章，你们看第十三章有没有问题啊？第十三章是有个插曲哈，讲的说有个神人他到伯特利去，因为神差派他去那边发一个预言，然后就警告耶罗波安。耶罗波安那个时候他在伯特利跟但都造了这个金牛犊啊，所以他就去那里，到了耶罗波安的面前，就告诉他说，将来这个坛会破裂，然后大卫家的后裔有一个儿子会怎么样，会杀这个祭司等等哈。那后来他宣告完了这个预言之后就回去，然后在回去的路上有一个当地的老先知骗了他，把他骗到家里面去吃饭喝水，然后正吃到一半的时候，这老先知突然就站起来说话了，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他。第二十一节，他就对那从犹大来的神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既违背耶和华的话，不遵守耶和华你神的命令，反倒回来在耶和华禁止你吃饭喝水的地方吃了喝了，因此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好，就是说他会死了哈。所以二十三节，吃喝完了，然后老先知又上路，结果被狮子咬死。就这个神人上路哈，神人被狮子咬死。然后后来这个老先知就去收他的尸，然后为他的尸而哀哭。这个故事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
对啊，那个骗人的为什么？
应该什么结局比较合理？应该老先知应该死。那个神人应该怎样？照着你们的意思来的话，应该结局是什么？反过来，老先知被狮子咬死，那神人应该啊。那这个结果反映出说，这是神对这件事情的判决，对不对？这神的判决跟我们的判决不一样，是不是？那我们就应该体会一下说神为什么这样做判决，那这一章才不会白读。这从神的眼光来看，哪件事情比较重要？顺服比较重要。这老先知有没有顺服呢？
没有顺服到底。
神人没有顺服。我看一下。这神人他是中途辩解哈，他一开始的时候做得很好，他照着神所吩咐的，他很勇敢，到了伯特利面对一国之君哈，就责备他发预言。但是他回来的时候，神有清清楚楚告诉他说怎么样，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于是神人从别的路回去，不从伯特利来的原路回去。所以 so far 他做的都很好，但是很不幸的就有一个人骗了他。那个人说我也是个先知，然后就骗他说你到我家里来吃饭来喝水。然后这个老先知家住在哪里？就住在伯特利。所以他就回到伯特利去吃饭去喝水去了。那这件事情是不是做错了？因为神给他有很清楚的指示说你不可以到伯特利吃饭喝水，但是他随便听了人家一句话，他就违反了神的命令，是不是？那从神的眼光来看的话，有两样，一个是神明明这样指示，但是你去违背他的命令；第二个罪是说谎骗人。好， 这两个罪在神的眼中哪个更严重啊？所以从那个事情的结局你可以看出说在神的眼中哪件事情更严重，就是那个违背神的话语那个罪更严重，特别是他是一个神人，是个先知啊，这应该是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后来被咬死了。而那个说谎的那个老先知哈，反而好像没事哈，就是我们心里为这个事情不平了。但是我们可以在那边明白说，真的从神的眼中一直都是这样子，就是说你听他的话最重要。有时候你生活当中你犯一些小错误哈，神都还可以说原谅你。但是你如果神明言讲的说这样子做，而你就自己把它给变了，那个时候在神眼中是更严重的一件事情。那有人问说，为什么这个老先知要去骗他？这圣经没有说，我可以讲一下我的想法啊，这是参考价值啊。因为这个老先知他是伯特利人，他是本地的先知，然后这个神人他是犹大来的，是外地的先知，所以他见到这个神人的时候，我跟你一样，我也是先知嘛。他说，神啊，你叫伯特利传信息，为什么不叫我去？你还要大老远叫一个人过来，就摆 pass 我这个本地的先知哈。那他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赶快就去找人去拦截这个神人，就邀请他。我觉得他那个意思是想说，好像要得到 piece of action 哈，想要沾一点光，沾到一点边，就是好歹让我跟这件事情有点关系。结果他是说了谎话，把那个人骗到他家里来。但你看他后来他其实不是自己能够控制自己，因为就在吃饭的时候他突然站起来说话，就是就好比说我请这样子说，子丹请我到他家里去吃饭，那、okay、吃到好好的时候他突然站起来就跟他说，哦，神告诉我说你出去会什么有个狮子会怎么样，那不是很不友善吗？但是那个先知他不能够控制自己。你这里看到一个很典型的说，一个人变成神的这个器皿 instrument， 就神的话临到他的时候，他不能够控制自己，他就站起来就讲完这个话，而对方也就接受了。你看的时候觉得说实在不近人情，他跟人家吃饭的时候讲这种话，然后讲完话的时候第23节说吃喝玩乐，就好像讲完话没事一样继续吃喝，吃喝玩乐，然后就上路，然后上路的时候被狮子咬死。说那个老先知他是被神所用的一个器皿，传递了神所要说的话，然后真的也就是这样子成了。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给我们看到说，从神的眼光来看哪件事情比较重要，给我们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对，你说到最后他是骗了人，就是再说一次嘛哈，我们从这个事情的结局来看说，这个事情在神眼中的轻重哪件事情比较严重一点。那你知道他们所犯的错误的本质是，一个人他有了神明确的话语，但是后来他改变了，他没有说遵从到底。那另外一个，不管说他是假传圣旨或干嘛，他基本上他是骗了人。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说，那个有了他明确的命令却没有去遵从的人，那个是更严重的一个罪。但我们人常常绕不过这个弯子哈，因为我们从那个生活道德的水准来评论的话，觉得说这个老先知应该是受惩罚大一点哈。那反而在我们心目当中说，神的话听不听哈，遵从不遵从到底的话，我们觉得不是那么大不了的事情，因为我们不听话不听惯了哈。但是这个圣经的记载就让我们看到说，这个不听神的话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哈，就记在心里就是了。那14、15、16章的话，我时间到了，我也没功夫跟大家再看了，我全部都打成了投影片，也基本上你们的讲义就是我这一次的投影片，所以请大家看一下。南北列王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北国它有9朝，共19王，208年。这个南国它只有一朝哈， 你可以说是十九王，也可以说是二十王哈。说二十王的话，就把那个篡位的那个亚他利亚这个女王也算进去啊。如果不算他的话，就是十九王，344年。那这各王的之间的事情，就请大家自己看，我全部都已经打出来了。那你们能不能背得下这些王的名字？你们摇头摇这么快。我在那边上课的时候叫他们背，把北国的十九个王，南国的二十个王都背下来，哎，他们都背下来。那我不要求你们，你们念书比他们多，你们在 complain 什么？